尼克松访华全记录。中美关系的新开端。时代杂志记录了这个历史时刻，他的文章的第一句就表达了这种激动的情绪。他说，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星条旗乐曲响遍北京首都机场的停机坪，这是第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听到这首外国国歌。当理查德·尼克松和周恩来于1972年2月并排站立在北京冬天寒峭之中时，长期以来不共戴天的仇敌从此揭开了一个新篇章。中国对尼克松总统的欢迎仪式虽然简单，然而却是感人的。没有欢呼的人群，没有微笑着摇动旗帜的儿童，看来中国人对他的接待是苦心安排的，既合乎礼仪又低调冷淡。显然中国人要让尼克松先生明白，要由他来打破中美之间的坚冰。中国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它可能给我们在亚洲的某些盟国制造过麻烦，但是它从来没有形成对美国切身安全利益的威胁。不论是真正的威胁还是假设的威胁，它现在没有这样做，但是在20世纪结束之前，它就可能会这样做。关于中国，人们要记住的重要事情之一是，尽管它有悠久的文化，尽管它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仍然是一个农业国。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但是只占世界工业产量的5%。对比之下，美国的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的1/3，但它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6%。中国人仍然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农业人口达到80%，这个难以令人置信的百分比，而且变化的进程是缓慢的。自1965年以来，对中国来说，头号外患是苏联，而不是美国。中国不仅长期以来一直在担心日本在亚洲起的作用，而且还担心苏联可能会对他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所以，中国人认为有必要打开美国的大门，因为它是一条有来有往的道路，是一种可以采用的办法。从短期来说，可以使其不受苏联侵略；从长期来说，可以削弱美国与日本的联盟。双方都知道，使他们分裂的任何问题都不会通过尼克松的访问而得到解决，有可能双方同意在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接受对方派出的常驻使团。因此，迹象表明这是一个新的开端，但是仅仅是开端。风墙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今世界殊。毛泽东《水调歌头·游泳》。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访问之前，正在读一些他将要拜访的这位诗人政治家的作品。为了尼克松总统此次历史性的访问，亨利·基辛格准备了8厚册《政治和文化笔记》向总统汇报，其中就包括了上面引用的这首词。这首预言性的词作于1956年，文笔优美，令人难忘。如果是在1年前，任何建议尼克松总统 或是其他任何美国主要官员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的主意，都会显得比较荒唐。但如今，当今世界书应当绝不仅仅是神女。对中国进行访问是尼克松总统非常重视的一项历史性事件。这将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的领导人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导人进行的会晤。从来没有两个代表现代历史上如此针锋相对的力量的领导人平等地坐在同一张谈判桌边。毛泽东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人，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尼克松选举产生的世界最富有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言人，曾经是典型的冷战分子。即使两国首脑的会晤不会造成重大的突破，目前造成重大突破的可能性还不大，美中重新开始对话本身就足以根本性地改变世界的力量结构。尼克松访华的七天行程中的正式公开部分将通过卫星向全世界现场直播，预计收看的人数将不少于甚至超过收看人类第一次在月球行走节目的6亿观众。尼克松总统夫妇将于2月17日上午离开华盛顿，在夏威夷岛和关岛各逗留2天和1天后，因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日期又增加1天，将于北京时间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抵达北京。这时美国东部时间是晚上10点30分。正是竞选连任的总统候选人在电视上露面的绝好时段。尼克松总统的官方随行人员有13人，包括基辛格、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助理霍尔德曼，以及87名美国记者和电视技术人员。尼克松总统将在北京停留5天，在那里他将受到热烈的欢迎，然后他将乘坐中国客机飞往杭州，进行1天的观光活动，最后于2月27日取道上海和阿拉斯加返回华盛顿。尼克松总统此行的很多细节暂时还保密，但很可能总统夫妇会下榻北京西郊玉渊潭附近的一家饭店。尼克松抵达的当天晚上，中国政府很可能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款待尼克松夫妇。离开北京去杭州之前，尼克松总统可能也会在人民大会堂设宴回请，由中国厨师准备饭菜，但是尼克松将会带上美国产的香槟助兴。很明显，中国政府正在尽力使尼克松总统此行愉快顺利。尼克松总统成行前，中国正在大张旗鼓地重新粉刷、油漆和清洁墙面，变换标语。原来尖锐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类的字眼被换成温和的“世界人民大团结”等。不过，有时很难判断人们这种行为是否纯粹是因为即将到来的这次访问，因为尼克松总统抵达北京的时间恰好是中国农历新年之后的第6天。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人们通常都要进行大扫除，因此肯定其中有相当多的活动是为了庆祝农历鼠年的到来。尽管媒体对此次北京会晤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但是美中双方都非常谨慎，没有对其抱太大的希望。实际上，美国政府只是希望能够取得少量的实质性收获，并没有希望此次会晤能够取得重大的或轰动性的突破。其主要目标是希望建立一个美中政府进行交流的永久性渠道。在没有解决台湾问题之前， 两国互派大使是不可能的，但两国政府之间有可能像美苏政府之间一样设立一条热线。基辛格在之前对中国进行的两次访问中，与周恩来总理一起制定出两国首脑会晤的日程安排，决定会谈将秘密进行。尼克松可能每天将同周恩来进行会谈，并至少同毛泽东举行一次会谈。会谈的内容将包括释放三名被中国政府关押的美国人，可能稍后达成协议，交流艺术家、运动员和记者，几乎是定论，增加贸易，可能达成协议，但较有限，和美国商业航班使用中国机场，可能以后达成协议。两国还将就朝鲜半岛分裂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和未来美中在亚洲的关系问题等进行磋商，可能是非决定性的。双方要讨论的另一个主题是台湾问题。美国显然不会放弃其与台湾签订的条约，但美国政府终于已经接受了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应由大陆和台湾共同解决。而中国政府似乎也接受了美方的立场，即在大陆和台湾解决台湾问题之前，美国政府不放弃对台湾的承诺。尼克松和基辛格都反复强调，访华期间不会达成任何影响第三国的协议，但这只能从有限的意义上说。可以肯定，尼克松访华期间不会解决中越战争问题。中国现在既不愿也不能与越南达成协议。但是从广义上说，中美关于战争和东南亚未来发展问题达成的谅解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例如，如果美中表示支持马来西亚关于东南亚中立的呼吁，那么可以想象，美中可能共同保证该地区的安全不受苏联的可能侵犯。美国对中国的开放削弱了苏联在世界政治中的优势地位，这弥补了对美国盟友，尤其是对日本所造成的伤害。过去，苏联从对美国和中国的不平等待遇上获利，而美国和中国之间却没有任何联系，因为无法与中国沟通，美国即使愿意，也不可能支持中国挫败苏联。同样，由于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缺少美中关系这条边，而中国又缺乏足够大的核武库，其自身的军事力量无法同苏联强大的战略力量相抗衡，从而使苏联在苏中关系中占据了上风。在寻求与他国合作的过程中，中国因尼克松总统在亚洲问题上的政策而对中美外交的可能性发生了兴趣。如果美国仍然在亚洲大陆继续增加兵力，中国仍然会视美为重大威胁。但是尼克松总统强调，美对亚洲应奉行脱离接触政策，而且还致力于减少战争的可能性，这使得中国非常愿意向美开放。另一方面，对美国来说，同中国建立新型关系也具有非常突出的意义。在寻求将美国从战争中解脱出来的同时，尼克松总统逐渐认识到，美国在各条战线上全面抵御共产主义进攻的旧战略已不再是明智可行的政策。可以说，中苏关系的破裂使共产主义在亚洲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而如果美国不必再全面抵抗共产主义，那么继续将中国视作敌人，或是继续否认中国在亚洲的合法地位，就没有多大的意义。因此，两国就开始了对话。尼克松谈中美外交进程。 1972年2月9日，尼克松总统向国会提交了其对外政策报告。报告如下，能称得上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并不多。我在7月15日宣读的公告堪称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公告说，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个公告对于后代能够具有最深刻的意义，导致发表这一公告的航程是经过小心翼翼的驾驶的。我们已经做出的开端仍是脆弱的，眼前的具体成果很可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目的在现在也是我们可能达到的目的，是要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建立接触，是要使我们今后的抗争局限于会议桌上。现在进行接触可能有助于防止以后发生后果不堪设想的大祸。这样做当然有益于丰富我们两国人民的生活，还可能导致将来我们两国合作从事一些事业。我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会晤将是前所未有的。中美最早的接触是在19世纪初逐渐开始的。那时候，安全而居于优越地位的古老的中华帝国刚刚开始那个使自己适应对外部世界的痛苦过程。中国人由于具有世界上最长的自治的历史，而且是他们地区内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和文化力量，因此他们作为世界的中央王国是自信的，闭关自守的。尽管如此，他们却受到技术上优越的外部强国的剥削。美国当时由于奉行孤立主义，埋头于本国的发展，主张中国的领土完整，但是我们平等对待一切外国人的门户开放主义，在中国人看来是暧昧不清的。中国人的经历不是作为平等者与外部世界交往的经历，而是要么中国超人一等，要么受外国剥削的经历。在最近的数年内，中国经历了一个内部动乱和对外关系发生改变的时期。中国领导人已经决定冲破那种部分的是自己选择的孤立状态，探索同其他国家建立比较正常的关系，并且参加到国际对话中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有25年的今天，美国对外政策的一种新方针反映了新的现实。其他国家日益增长的实力和自信心使他们得以承担较多的责任，也使我们得以转向发挥比较有限制的作用。而且由于一个国家可以代表所有共产党国家发言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我们现在同各个国家打交道是以他们的对外政策而不是以他们的对内政策为根据的。因此1972年2月在经过了许多变迁，取得了许多成就和我们这方面的演变之后，美国和中国将在民族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新的基础上开始这种对话。我们都在为自己的历史揭开新的一页。回顾我们的历史和考虑到未来的世界，我认为目前的时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时刻。国际关系中变化着的潮流， 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新前景以及中国变化着的面貌。这些就是不仅在华盛顿，而且还在北京起作用，而指引我们两国朝着对话的方向走去的因素。决定本届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出于下列的一些考虑：亚洲的和平与世界的和平需要我们交换意见。这种交换意见，与其说是撇开我们之间的分歧，不如说正是由于存在这些分歧，在一个动乱和核武器的时代，较清楚地了解彼此的意图是极为重要的。